好，非常欢迎所有能够留下来参加晚上的聚会。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把下午的这段时间交托在神的手中。阿门。好，我们回到了箴言的第五章，我们今天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四节。箴言的第五章第一节念到第十四节，我儿，又留心我的智慧，侧耳听我的聪明，唯要使你谨少谋略，你的权保全知识，因为外女的权地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于阴沉，快如两刃的剑，他的脚下入死亡，他的脚步抓着地狱，以致你找不着生命平淡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你不能知道。孩子们啊，现在又听我，不要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又离他远，不要就近他的家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财物，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肉体和身体耗尽，你就悲叹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老师的声音，也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我在聚会和忌讳当中，几乎落在一切恶中。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晚上我们来思考离弃真道，走入之途，终究你必悲叹。离弃真道，走入之途，终究你必悲叹。今天从这段的经文里面，神教导我们要逃避肉体的淫乱和属灵的淫乱。其实这里所肉体的淫乱来预表着他也要我们逃离属灵的淫乱。好，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来思考呀，离弃真道，走入师徒，终究你必悲叹。好，那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第八首。下午神教导我们要重视婚姻，因为婚姻是神所安立的，一夫一妻，丈夫是我们自己的丈夫，唯独的丈夫，妻子是我们自己的妻子，唯一的，所以他要我们珍惜神所赐的，赐给我们一生的伴侣，让我们懂得按照他的教导过着那美满幸福婚姻的路。今天神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不要有任何婚姻以外的任何的淫乱，不要受到这些外女的诱惑，陷入最终。因为如果你离弃神的真道，误入歧途，终究最后你必悲叹。那么这段的经文不只是针对着婚姻以外的淫乱， 因为神要我们顺服我们的主，他是耶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我们也不能够除他以外有任何属灵的淫乱。所以从这段的经文，让我们从这两方面来思考神的教导。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求神来带领我们啊。所以神所案例的婚姻是独一无二，所以他让我们知道结婚的人丈夫是你自己的丈夫，属于你的，唯独的，他不能够属于任何一个其他女人的，只有是你自己的丈夫。妻子也一样，只属于你的，是你自己的妻子，不属于其他任何人的。所以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生的婚姻，至死不变的婚姻。所以请让我们懂得珍惜你再次神所赐给你那美满的婚姻的生活。所以他要我们快快乐乐的跟神所赐给你的伴侣度过那美好的日子。那预表就将来新郎跟新妇在天上的路子。所以本来神是让我们先体验一下在地上天堂的路子有多么的美好，但是往往呢，我们把神所赐给我们美满的婚姻搞得乱七八糟，啊，所以很悲哀。所以今天神在教导我们，借着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重视我们的婚姻，因为那是一夫一妻，是属于你自己的，所以你不能够在你婚姻以外有任何的这种不良的关系，任何的淫乱，在神的眼中都是可恨的，都是可恶的。所以让我们来听神自己的教导，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第五章第一节开始，箴言的第五章第一节。我儿，又留心我的智慧，侧耳听我的聪明，唯要使你尽早谋略，你的权保全知识。箴言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所罗门王所留下的他那智慧的言语来教导我们。所罗门的一生，我们都知道他所经历的一切比平常的人，因为他是王，他想得到什么就能够拥有什么。所罗门王拥有那么多的妻妾，所以他经历到从婚姻以外的恋情带给他的这种的痛苦，所以他能够教导我们他自己的经历，他要让我们远离且神所设立的婚姻以外的各种不良的恋情。好，我们来看看神的教导。他说，我儿，又留心我的智慧，侧耳听我的聪明。所罗门王，神赐给他成为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也是最有智慧的王，因为他懂得来求神赐给他从他哪里来的智慧，所以他拥有了这样的智慧， 他的一生所经历的，借着他所拥有的智慧，他自己的经历，今天来教导我们。他说，我儿，你们要留心的听我的智慧，让我来教导你，让我用我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智慧来教导你，所以你要留心的来听他的教导。不只要留心，你要彻的听我的聪明呀。所以他自己经历了一生呀，他知道呀，他所经历的痛苦呀，他所犯的罪所带给他的经历，所以他要我们听他现在对我们的教导呀，听他智慧的言语，彻的来听他神所赐给他的聪明，让我们明白神的教导，唯要使你谨守谋略，还要我们懂得怎样的来辨别神所教导的他的呀，他的规则，他的教导，让我们谨守神的教导呀，让我们不要偏离呀，神为我们所策划的，你的权保全知识呀。那么不止我们要留心的听，我们要彻的来听神智慧的言语，我们要把它全记在我们的心里，尽早就让我们口中所话出的言语能够造就别人，也不止帮助你自己偏离各种的诱惑，也能够教导别人走那正确的道路。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三节呀，他这里特别的提醒我们呀，神所设立的婚姻呀，他要我们怎样的懂得谨守呀神的命令呀，那是一夫一妻，是完全呀，丈夫只有属于你一个人的，是你自己的，妻子也是你独一的，你自己的妻子，所以你不能够受这世界的这些淫乱的女子的诱惑，而且你背叛了你的妻子，你犯了各种淫乱的罪，所以他这里特别的来提醒，他说，因为外女的权地下分泌，她的口比油更滑。他说，这些诱惑你的这些妓女们，他们是那样的想诱惑你犯罪的话，他是那样甜言蜜语的来诱惑你，让你给你一些甜蜜的这种的来引诱你，让你去跟他犯罪。所以他说呀，你要预防呀，呀不要因他口里所说的甜言蜜语呀，受他的诱惑而背叛你的婚姻，来在你婚姻以外陷入各种不正当的淫乱。他说呀，他的口比油更滑呀，因为他能够诱惑你，他能够让你犯罪的话，他不止对你是甜言蜜语油嘴滑舌呀，他才能够来诱惑你跟他犯罪呀。所以他在提醒我们呀，作为神的儿女，世界上的人很容易犯奸淫各种淫乱的罪，但是对于神的儿女，他说你要提防这些人的诱惑呀，不要受他的甜言蜜语，不要受他的油嘴滑舌，被他所诱惑陷入 婚姻以外的淫乱的罪，在对神来讲，神必定会惩罚，会审判这些在婚姻以外的这些淫乱的罪。所以这是神的严厉的提醒呀。他说世中却苦以苦事阴沉，快如两刃的剑。为什么他这样的提醒我们？因为如果你一旦陷入了，你一旦患了淫乱，你一旦背叛了你的婚姻呀，那么你的结果是什么？你可能陷入的时候，你会陷入，因为你认为那是甜蜜的呀，你受到诱惑，你想展示，但是他让你知道呀，一旦你背叛婚姻，一旦你犯罪，你却陷入痛苦，毫如阴沉呀。这种的滋味不是甜蜜的呀，你不要试着去闪示，你一旦陷入了，结果至终你所尝到的是那痛苦的滋味呀，是那良心的责备，是那呀那种身体淫乱的罪呀，会影响你整个人的心灵，你整个人的灵魂呀，你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你心里会受到责备，你会有那样的内心的那种的痛苦呀，毫如阴沉那样的苦楚。所以你尝试的不是呀蜂蜜，你所尝试的，一旦你患入淫乱的罪，你婚姻以外的呀淫乱的话，你所尝到的是那苦味呀，是非常痛苦的呀。他说快如两刃的剑呀，所以你一旦犯罪了呀，你良心所受到的谴责就如两刃的剑来刺透你的心灵，你会感到的是那样的痛苦，受两刃的剑刺透那样呀，受到内心的谴责。因为神的命令，神对婚姻的重视，神把婚姻当作是圣洁的呀，只有丈夫跟妻子才能够化身那两人一体的那种婚姻的关系，除你丈夫跟妻子以外呀，你不可以有任何婚姻以外的任何的淫乱，就是神对他儿女的教导呀。其实呀，不只是肉体的淫乱，其实从属灵的方面我们也一样，因为他基督是教会的精神，他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肢体的一部分呀。他说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是他的肉，我们是他的骨，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那种的关系，一体的关系，他是我们是他的肉体，我们是他的一部分，我们是他的肉，我们是他的骨。所以你要懂得怎样的成为圣洁，你要怎样的毫无瑕疵，他怎样的将你从最终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让你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因为他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他又付出那样的代价，所以你跟他的关系是那样的亲密，所以你不可能侍奉两个主呀，所以你不可能除他以外你还有些淫乱，属灵淫乱的关系，你不能够再侍奉马门，你不能够再侍奉魔鬼呀，你不能够陷入属灵的肮脏污秽。但是我们知道，作为神的儿女，魔鬼就算那淫乱的呀女人一样， 会来诱惑我们呀，让我们离弃真道，让我们离开圣洁，让我们陷入各种的属灵的淫乱呀。所以魔鬼会借着各种的方式来诱惑我们犯属灵淫乱的罪，背叛我们的主，去侍奉呀各种的偶像。所以这里神要提醒神的教会，魔鬼的方式是借着假先知，借着巴比伦的淫妇来诱惑我们陷入属灵的淫乱。所以他这里让我们懂得，这些人想诱惑我们离开真道的话呀，他们是那样的懂得怎样的来讨好你，跟你说好听的话，他会怎样的来附任你，怎样的跟你说平安平安，你根本没有平安，他怎样的让你参加他们的聚会，点头就把你当作是神的儿女，这样的来误导你，他会想尽办法来撕开你，让你离弃真道。你一旦背叛你的主呀，那么你所受到的是那样的苦楚呀，你的良心会受到那样的谴责，就像两刃的剑刺透你的心。所以让你不要步入借淫乱的脚步。他说他的脚下入死亡，他的脚步抓着地狱。所以非常的重要，从肉体上，从我们的婚姻上，让我们不要陷入婚姻以外的淫乱。你一旦陷入了，他说他的脚步，他诱惑你，他的脚下是把你带入死亡呀，是让你经历呀死亡的痛苦呀，因为他是带领你走那灭亡的道路，他的脚步抓着地狱。你的结果，你一旦背叛，你一旦呀离弃背叛神所安立的婚姻的话，背叛你的妻子，背叛你的丈夫的话，你会陷入那种的痛苦，那你会步入那地狱的那种的灭亡。所以他在提醒着我们，我们不要犯，不只是肉体的淫乱，属灵的淫乱也一样呀。所以我们一旦呢被诱惑离开真道呀，步入走入之途的话呀，受到这些人的诱惑，他们会甜言蜜语的、油嘴滑舌的来误导你参加他们的呀聚会，参加他们的呀教导，是那样好听的话语呀，你认为那是甜蜜的，但是你所尝到的是那样的苦味，你所受到的是那种良心的谴责跟不安，你所步入的是死亡跟地狱的永恒的循环。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六节，其实英文的翻译是恐怕呀，恐怕你去走向生命平淡的道。好，这些让你犯罪的人，他最怕的是让你真的去思考，你走那平淡的路，你走那正确真理的道呀。所以呀，这些诱惑你的，这让你去犯罪了，犯淫乱罪的，他会想尽办法不让你去思考，去走那正确的道路。一旦你去思考，认识到你现在陷入那罪的当中呀，罪所带给你的是痛苦，让你去思考你现在所犯的罪，你所过的痛苦的路子，他会想尽办法来安抚你，来呀 来误导你呀，所以非常的重要呀。他最怕的是让你去回到真理，回到神的话语，让你去思考正确的道路，去听神正确的真理的道，你知道吗？他就会失去你，他就会离开你，所以他怕的是你回着你自己的生命去走向的时候，去走那正确的道的时候，他就会失去你，所以他的路变迁不定，你不能知道，他会想尽办法，千方百计的来误导你，来诱惑你，不让你去思考你生命及正确的道路呀。他会想尽办法来误导你，所以我们一旦犯了一乱的罪，我们离弃真道的话，你陷入那些误导的教会，不讲真理的教会，他会想尽办法，用各种的爱心，用各种的方式来误导你，来欺骗你，所以他的路变迁不定呀，所以他会想尽千方百计的来把你留下来呀，因为你不能知道，你不知道他所设下的陷阱是让你继续的陷入那种的诱惑当中，继续的犯罪呀，让你尝到那种误导，那种欺骗的那种暂时的喜乐中。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神的话语。他说，孩子们啊，我现在又听我的，不要离弃我口中的话。所以他提醒我们，我所教导你那智慧的言语，我所教导你从神那里所得到的聪明呀，的聪明，神的教导，神的话语呀，你要听我所说的话，你不要离开我口中的话，神的教导，你要把它记住呀，不然的话，你遇到诱惑，遇到试探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跌倒，你就站立不住。所以他要我们听他的话呀，不要离弃他口中所说的话语。他说，你所行的道又离他远，不要就近他的家门呀，就近他的家门。所以他让我们不要受到诱惑，不要认为你自己很强壮，不要认为你可以踏入，你可以去观看，你可以去审视一下，你能够节制，你能够懂得停止回转，你不要把自己当作你有这样的能力，你随时都可能停止，都可以节制。所以他让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入试探当中，不要把你的脚放入这种误导的，这种诱惑你的。他说，你所行的道又远离他，离他越远越好呀。所以让我们记住呀，当我们受到诱惑的时候，诱惑会给你一些甜头，会让你闪失到一些暂时的喜乐，但是你知道这是违背神的命令，比如婚外情呀，婚外的一乱呀，这里神的教导，你只能够拥有自己的丈夫，你只能够拥有自己的妻子，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因为他是唯一神所赐给你的伴侣。所以他说，你懂得远离其他的诱惑，离开，不要走近他，不要经过他的门呀，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刚强，你不要以为你能够节制，你能够控制你自己呀，你把自己放入试探中，其实我们人都很软弱呀，所以不要把自己陷入试探当中，因为你根本抵挡不住，你认为你能够控制你自己，但是我们都知道 一些非常正直的一些也有教养的人，为什么忽然间会跌得那么深，会犯那么大的罪，会犯那么大的奸淫，就是因为呀，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不能够把自己放入试探中，你没有那样的能力。当你受到诱惑的时候，你很容易跌倒。所以神教导我们，你要远离罪恶，你要远离他，不要受他的试探，不要进过他的家门，离他越远越好，不要在哪里经过呀，不要把自己放入试探当中。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九节，恐怕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所以他在提醒我们，我们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尊荣，呀，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呀，就是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怎么看待婚姻。当你一旦背叛你自己的婚姻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是羞辱，因为我们非常的清楚，患奸淫的人、患淫乱的人，都会受到藐视，都会受人唾骂呀。所以呀，我们一旦陷入了那样的罪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尊荣，会找人唾弃，人会呀叫骂你呀，甚至你将你的岁月给那残忍的人，那些诱惑你让你犯罪的人呀，是掠夺你的岁月。我们本来神赐给我们那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家庭，是让我们过着美满幸福的日子呀呀，那么呀，你如果一旦你犯罪了，你就活在那痛苦当中，你会活在那罪的谴责当中，你所过的日子的岁月呀，是所过的是那样受到那样的谴责、那样的痛苦呀，你是被这些残酷的人是来残害你呀，是来毁灭你的灵魂、毁灭你的生命。所以魔鬼的做法是让我们跟他同流合污，是把我们带入罪中，让我们被他那残忍的误导受尽了痛苦。所以这里他在提醒我们呀，恐怕外人满得你的财物，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之家。这些是妓女，这些淫乱的，他会诱惑你，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来骗取你的财产。所以这些人在外面演那一些呀各种的呀淫乱的妇女的话，他们所要的是来抢夺你的财物，让你替他花钱，让你把你的财产、把你所得来的劳碌都归给他呀呀，让他为他花各种的费用来买房、买各种名牌的呀，让你把你所得到的。本来神设立婚姻是让我们照顾我们自己的家庭呀，来供给我们家里所需要的。一旦你误入了这样的犯罪的之徒的话，那么你的财产、你劳碌所得来的都归入别人、外人的家呀，都把它花在这些人身上。所以有时我们要看到这些好好的家庭会被丈夫背叛，认得家破人亡呀，倾家荡产呀。所以他误导你犯罪，目的是来让你失去你所拥有的财物， 劳碌所得来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们也得知道，犯罪的、背叛的、婚姻以外的、属灵的、淫乱的、主以外的，你所犯的罪结果会是什么？第十一节来提醒我们，终究你肉体和身体耗尽，你就悲叹。所以让我们记住，虽然你开始的时候你展示到一点甜头的时候，但是一旦你陷入最终，你的结局，最终的结局呀，神会让你知道犯罪的结果、背叛婚姻的结果呀，你会耗尽你的岁月。当你的肉体和身体耗尽的时候，你最后所得到的必定是那样的悲惨，是悲叹你现在所经历的痛苦。所以不要犯罪，不要背叛，不要有婚外的任何的淫乱，结局绝对是悲惨的所以当你耗尽肉体和身体耗尽的时候，不管是肉体的淫乱、属灵的淫乱，最后让你去思考你身体肉体耗尽的时候，当你面临死亡的时候，你所犯的罪所带给你的最后的最终的结局，你所面临的死亡来临的时候，你得到的就是那种的悲哀的叹息呀，你所经历的就是那痛苦。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这些暂时的享受，婚外或者是属灵的淫乱，你离弃真道走入师徒，你最后所得到的面临死亡的时候所带给你的乃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叹息死亡来临了这些东西，这些你暂时的享受，这些属灵的淫乱，这些你认为的被人误导的，别人跟你说平安平安你所拥有的，这些自以为是的，这些别人的欺骗他把你当作基督徒了，但是死亡的来临，你非常的现实，你知道你所得到的，你的结局一定是那样的悲惨，你只有叹息而且你也知道你一旦背叛，你一旦犯罪了，不管是肉体的淫乱跟属灵的淫乱，死亡的来临之后乃是受到审判，你所经历的之后的审判就已经陷入那地狱的火湖，永恒的循环。所以那个时候一切都成现实，地狱是真实的，你也体会到耶稣所说的财主跟拉撒路，孩子死了，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在地狱里面那是有牙切齿的哭喊，一切都成为现实。你被误导，你陷入那种的属灵的淫乱，在那样不属于神的教会，不属于真理的，你虽然得到暂时的安慰，但是当你面对死亡死后的审判，现实地狱的现实，你走那灭亡的道路，你的结局一定是那样的悲惨。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二节，那个时候你会说，我怎么恨恶信回，心中藐视责备， 我也不听从我老师们的声音，也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那个时候你会感到懊悔，那个时候你会感到叹息，那个时候你会自己会谴责你自己，你会说我为什么那么傻，我为什么恨恶那真理的教导，那种神的训诲，我为什么藐视真理，我们为什么这些呀神的话语怎样的来责备我呀，来提醒我，我反而离弃真道，我反而背叛他，陷入属灵的淫乱，肉体的淫乱。现在呀，当你面对死亡，面对审判的时候，你会谴责你自己，为什么你那么傻，为什么你那样恨恶训诲，藐视责备，藐视真理，不听从神的教导，神的声音呀，神借着他的器皿对你的警告，也不耳听，也不侧耳的听那教训我的人呀。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致的在提醒我们，又懂得来听神的真理，遵循神的真道呀，不要受到诱惑离开真理，走入歧途，很容易。这些不是神真理的，不是真道的，他们会用那样的甜言蜜语、油嘴滑舌的来误导你，来欺骗你，说你好，你喜欢听的话，来支开你，让你走入歧途。那么你的结局，最后你会谴责你自己，你会懊悔，你不听那样的神的话语。神的责备，神的教导。好，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他说，我在聚会和忌讳当中几乎落在一切的恶中。不是你不知道神的真理，不是因为你没听过神的话语，你也有忌讳来到神的殿中，你就像以色列人那样，从小的蒙神的教导，也在神的教会中蒙他话语的教导，有可能你也来到神的教会，你在神的真理中，你也听到他的训诲，他的责备呀，但是因为你不愿意遵守，你离弃真道，走入歧途呀，你几乎落在一切的恶中。你有这样的经历，你知道神的训诲，你反而最后落入各种一切的恶中呀，陷入各种的罪恶当中。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回想那些听过神话语的，知道神的真理，离弃神的教诲，去走那这些根本没有神的真理的，受这些的教诲，这些人的误导，那么他们最后的结局，他们一定会那个时候会悲哀，会叹气，会责备他自己呀，他有这样的教导，他有这样的知识，他也听过真理，现在他们活在各种的罪恶当中，陷入那种被误导，被魔鬼诱惑，犯了各种的罪，离开神，离开神的话语，所以他们现在的路子将是多么的悲哀，多么的痛苦，他们的结局将是地狱，那种永恒的刑罚。求神怜悯我们呀，求神借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懂得重视我们神所赐的婚姻，让我们谨守着神的教诲呀，让我们不要离弃真道，步入歧途，又将来必定的会受尽悲哀、痛苦、责备，陷入那永恒地狱的循环。求神怜悯我们。好，我们做最后的祷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